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俊。2023年的国际戏剧圈的大事，我莫过于就是最长寿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呢，在演出了35年之后，正式告别了百老汇哦。反观国内呢，大家想想啊，您最有印象的传统戏曲又是哪一部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超级的歌仔戏迷，同时呢，也在2021年传艺金曲奖上面一口气获得3个大奖项的戏剧编剧陈建新老师，和我们一起探索传统艺术之美。
嗨，大家好，我是陈建新，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可能会想说，是一个超级的歌仔戏迷，听起来应该有一点年纪，没想到是这样子的声音。
对，74年次。
现在是要征婚了吗？我们没有征婚专线。
啊，怎么那么可惜呢？
哎呀，原来老师有需求。
可以的，可以的。
好了好了，其实陈建新老师是从高中开始喜欢上了这个传统的戏曲。
对，
您从一个戏曲的戏迷，然后从追星的这个角色，然后在大学啊研究所也尝试了很多去编写这个歌仔戏的这个剧本，然后呢又在施如芳老师的引荐之下呢，逐步开启了与唐美云歌仔戏团的这个固定的合作。
是，
我其实很好奇，是老师你有想过你有一段这么人生如戏的这个奇幻的旅程吗？
对，其实人生很多的过程都是你走过一段路之后回过头去看，你才会突然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偶然，可是它也可能是必然。对对对，就包含着从高中国中3年级开始进剧场看歌仔戏，然后高一的时候开始追唐团，唐美云老师的剧团，然后就一直都是死忠的粉丝。
哇，
结果真的是非常的浪漫，而且非常的奇幻，就有一天你就被介绍到他的剧团，然后见到他，然后他就跟你聊天，接下来你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帮他写戏，然后就这样从2011年的年底写到今年，所以也10几年了。
哇，
是，
可是你的青春也是奉献在唐美云里面。
对，现在青春都要离我而去。
一去不复返了。
是，
那我觉得想要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歌仔戏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呢？大家不要睡着，我们没有要很认真的讲历史故事。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歌仔戏的历史，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去 Google 一下，都会有非常多的介绍。那我简单讲的是，其实大概发源的时间应该是在日治时期。对，那它其实吸收了可能从中国大陆那边传来的很多的民间的歌谣曲调哦，例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景歌之类的，对，传统的一些曲调。那来到台湾之后呢，又吸收了台湾当地的一些音乐民谣，甚至是不同剧种的南管、北管、高甲戏，各剧种的音乐曲调它都吸收进来。那在表演上面呢，它又能够去吸收京剧的一些身段表演，所以慢慢的这个剧种的表演就越来越丰富。那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其实还蛮好玩，它一开始其实只是外台，就在就是例如说庙前面搭个台子，然后就能够在台上演出了。那后来又进入到室内的一个我们说的内台戏，它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的电影院。那电影院是播放电影，但是以前的内台呢，它就是一个较小型的剧场，对，所以它就在里面演出，然后售票，观众买票。那其实歌仔戏大概在台湾光复的之后那一段是最热的，大家都会买票进剧场。那随着时代发展的话呢，不同时期就会例如说广播歌仔戏，甚至有歌仔戏的电影。对，然后电视歌仔戏就大家最熟悉的杨丽花、叶青、黄香莲这些的。那再来 到了近几十年，当然就是精致歌仔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现代剧场里面的歌仔戏。嗯，那我现在帮唐美元老师在写的剧本基本上主要就是否这个剧场歌仔戏。
那我想要问是说啊，因为我在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歌仔戏的历程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歌仔戏到底是不是原生于我们台湾的这件事情好像是有争议的。
是是，
那老师怎么去了解这一段的这个争议的历史
啊？是是是，其实我觉得原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对，就是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一个剧种。
嗯，
那当然它非常多的就是例如说曲调，例如说像都马调，都马调它就真的是从中国大陆传过来的曲调，所以其实是原声，但是它歌仔戏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真的是包容性非常强。
嗯，
对对对，所以各种的音乐曲调表演元素，只要它在那个时代它觉得可以吸收可以用，他就不会去排斥。
哦，
对对对，
好有趣哦。
是，
那像歌仔戏其实因为我们都会知道他比较熟知的就是用台语来创作然后来唱来演出。
是，
那因为台湾它是一个很经历过很多政权的国家。
是，
那它有没有曾经受过一些比如说打压也好啊，或者是你不能唱
那其实就是那个我听过唐美云老师说过一些故事。
哦，
对，就是那时候国民政府就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呢，那他们那时候要推广国语。对，所以基本上就会像学校就禁止说母语台语啊，客家话不准说，
对对对，
只能说国语。电视节目也有限制，每天的节目大概可能就半小时可以是台语的节目。
嗯，
对。那可是歌仔戏它就是用台语来说唱的一门艺术嘛。
嗯，
对对对，所以呢，当时可能一天有两个歌仔戏节目，
对，
那完了，只有一个可以唱台语，另外一个呢就被逼着要去唱国语。
那老师有尝试过用国语来创作吗？
哦，我告拍天啊，就是歌仔戏用国语唱真的是不能听。你就想我们最熟悉的新卡北北嘛，那台语就是新卡北北，就是他照着那个台语的音韵他去唱。可是你想。身骑白马，他就这样，他只能因为国语的调心卡卡贝贝，他的那个韵很自然，就是会很多变化。可是当你变国语的身骑白马，他就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个旋律就很平。
然后如果讲白马的时候，想说
白马
什么？
白马，对，就倒字了，就听不懂了。你不能照着台语唱身骑白马，就的确就听不懂了。
嗯，
对对，所以唐老师他就经历过国语歌仔戏时期，他真的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在演什么
那真的也很有趣。
是是是，
其实唐老师也算是就是整个这个戏剧发展的这一块的一个见证人了。
哦，对，当然他相对在歌仔戏圈也还算年轻，你看他还不到我们不泄露他年纪。对对对，他其实对，那其实他的确经历过外台那再来剧场的电视的，这些歌仔戏他都演过。
其实光从歌仔戏这个发展历程，大家就可以发现哦，其实我们的传统的艺术或者是各种艺术的活动，都承载着社会发展轨迹以及呢人民的记忆，
是
属于呢比较人类啊全体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参加文化活动，更是我们《金社文公约》第十五条所保障的一个权利哦。为保障呢人民作为文化的这个主体，享有呢创作、参与等等的权利，并且呢推动文化施政。108年6月5号，政府公布施行文化基本法，作为国家文化施政的纲领，也调和呢各项文化政策法制，落实多元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促进文化的这个永续的发展哦。那再来就是回过头来啊，我觉得会很想问，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是把歌仔戏，然后呢就觉得说啊，我们要支持歌仔戏，要让歌仔戏发扬光大，要走出社会，要走出台湾，然后要到国际上哦。可是就会有时候反过头来就会想，为什么歌仔戏或者是传统的艺术需要透过一个政策或者是鼓励的措施让它保存下来呢？
嗯嗯嗯嗯，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环境，就台湾整体环境，让这一个剧种这样一门表演艺术呢，它面临了一些困境。对对对，那当然政府为什么会需要帮助它，就是因为它可能不像例如说我们现在的影视产业或者像电影哦，就也许比较是眼前的流行文化。对对对，当然这些流行文化老实说政府都在支持，
对，
也都有补助哦。对，那当然相对的当这歌仔戏或者传统戏曲它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可能它已经不是一个主流的流行文化的时候，它就更需要有政府来协助它帮助它能够继续的创作跟发展。
其实我自己回过头来想啊，就会觉得说我好像看到传统戏剧这四个字，我好像就有点不太想要踏入。
是是是是 是, 是, 是你说的是非常真心话。
对对对，可是我有一些机会然后真正踏入到剧场去看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天哪好吸引人哦。所以我每次都会觉得说我自己在买票的那个选择上面那个平台上的时候就开始想要看吗要看吗好吧就买吧。
对，其实很好玩的是唐老师他就常常在说他觉得其实不是戏曲不吸引人，而是看你怎么做。
哦，老师的想法非常的新潮耶。
对啊，他觉得你与时俱进，你要能够让现代人的审美是能够接受的能够欣赏的，那再来当然更多的是你的题材跟故事。
所以其实不是说限定什么样子或是规范什么样子的文化才应该要保存下来啦，而是大家可不可以尊重说哎，你跟我其实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啊，大家都是相互了解了之后就可以好像我更可以接纳我们之间的不同，然后这样子的旗舰就会才有机会去消失了。
是的是的，
讲到这旗舰消失这件事情就是就可以让人权受到保障，突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的重要了，有没有？
是是是。
台湾啊，除了有这些像是歌仔戏之外，还有哪一些的传统戏剧呢？
哦，其实现在台湾的传统戏剧还很丰富 像布袋戏。对对对，
大家已经可以开始想象那个布袋戏的画面。
对，那布袋戏的话，像传统的布袋戏就是戏有比较小尊，但是表演很细腻的，然后再来像霹雳对，霹雳非常多的粉丝，他们就是很厉害，能够把传统的一个剧种变成一个流行文化，
现在还出了游戏超厉害的，
是是是，他们真的很强。然后再来的话呢，其实像京剧对，京剧有好几个团队，那台湾很特别的还有一个豫剧团，
对，
在南部高雄
部，
对对对，
他们常常上来
哦，对对对，常来上台北演出。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传统戏剧其实大家好像都默默在耕耘当中，可是就看我们这些平常这些关心的人有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到那一块。
对呀、对呀、那像还有客家戏，因为你不讲他们会怎么没有提到我们客家族群的一个剧种。
真的
真的真的，对对对，
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元多样化的
这些
传统的戏剧不断在台湾一直蓬勃的发展。
对呀、其实大家真的都很努力。
那老师能不能就一两个剧种然后来举一些大家比较普遍知道的或是老师有合作的剧团啊的一些剧目然后来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像是唱腔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不同法。我相信歌仔戏大家常听啦，
是是，
但是像豫剧又是什么然后呢京剧大家有听过可能就讲说一时想不起来，
是是是是，
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吧。
行不行这个好，可以简单的哼一下，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对，那当然我主要举的就是我们用京剧或者京剧昆曲歌仔戏。对对对，像昆曲跟京剧的话，它其实一般人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它其实讲的是中文，
对，
国语，对，但是呢它又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咬字念法。对对对，那我举例的话，像京剧跟昆曲的话，它其实像昆曲他们京昆比较接近一点，那昆曲他在讲话的时候他会用一种叫韵白，
韵白，
对，他们那个台词就叫做白口。 对，那韵白就是他讲台词的时候要上韵，就是他会有很特别的韵律。对对对，例如说如果我今天我扮演一个小生，那我要跟一个小姐讲话的时候，对啊，小娘子小娘子对对，或者是我们像牡丹亭 很浪漫的一个故事哦，当柳梦梅呢这个男主角他在杜丽娘的梦中出现的时候，然后他就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啊，姐姐小生哪里去，不寻到就在这里，他就是讲话会有这样好像唱歌一样的感觉。
我跟老师分享，我上次看完一出国光剧团的剧之后，我跟朋友两个人，你知道我们走出那个剧场之后就开始你要去哪
你要去哪哪里呀、啊、
停不下来耶，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金昆很好玩，就是他的用嗓方式跟他说话方式不一样、嗯、对对对。那像歌仔戏其实他讲话的语调也是他讲话语调也跟平常我们看台语连续剧不一样例如说我们平常说话可能说例如说平常你说你要去都位啊、哦、平常生活语言就是这样，
你要去都位啊，
嘿，你要去都位、哦、可是你要前往何处，
哇，
你要前往何处，对对对对。或者说很好玩的是像我们刚好讲到台语、嗯、对对，例如说我们平常说天上如果有一只鸟飞过去嘛，你可能就会说啊，停电有几只鸟啊、嗯、对对对。那可是当你现在是一个很文雅的文人雅士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天兄啊、哦、你就会说天兄飞鸟经过，哦，就有飞鸟经过，对对，天兄跟停电听起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哇，所以当一个歌仔戏的角色要非常非常的文雅。
是是是，
我突然觉得更难了，台语都说不好的我如果还要再去唱歌来戏，好像变得更困难。
其实也不会，学了就会了
没关系嘛，反正那个词老师都写好
是是是是，
我就照着唱。
对啊对啊，而且一定会有人教你
也是也是
是是是
那其实讲到台湾的这个传统艺术，大家是不是都会想到说哎，我们在宜兰好像有一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欸、对对，
大家可能对于传艺中心的这个想象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是，
但它其实做了蛮多事情的耶。其实传艺中心的这个设立就是为了去负责统筹规划这些全国传统艺术的维护啊、调查、啊、研究、保存、传承跟发展、哦、
是。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其实文化传承不能只靠政府啦、嗯、还有像是去把一些民间的资源啊集力起来，
是是。
我昨天有去看老师的新写的这部
卧龙，
对，哇，那个结束之后后旁边那叫什么字幕上面，哇，咻咻咻咻咻，很多很多的单位都有，
对对对，
都有参与这个
支持赞助，
对，其实是真的蛮重要的，
真的真的，
因为其实少了这些支持，我觉得尤其是像是经费的支持、嗯、宣传的支持，嗯，其实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可能就没这么美的舞台了。
这很现实的，没错。嗯嗯。
然后其实像传艺中心啊，现在也都有透过 podcast 叫做《声动传艺》来推广传统的戏剧哦。嗯、那像刚刚老师提到，哎，可能有像是昨天嘛，我们的卧龙里面有借将、嗯，对不对？
啊，对对。
像是借了国光剧团的老将，
对，那个
当家
老师唐文华老师，对，
所以就双堂的演出，
没错。
那国光剧团呢、啊，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豫剧团、
嗯，是，
然后还有台湾国乐团，三个呢国家级的这个专业的剧乐团哦、嗯，其实都是传艺中心下设的一个派出的单位，
是，
他们负责的工作就是要扬名海内外。
真的真的，
不过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啊、嗯、跟民间的团体不断的一起去共同去实践这个文化权的具体的作为、哦、
是是。
那再来就是老师和剧团常有合作嘛、嗯、那您自己观察到的传统的剧团啊或是传统的艺术有面临到哪些困难跟挑战吗？
嗯， 首先的话，我自己常年比较关注的一个部分其实是人才的一个培养。
嗯，
对，像我自己是编剧，那现在其实在传统戏曲呢，戏曲界你要继续的有年轻人年轻的编剧愿意参与投入这个行业，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也许可以选择去写电视剧，写电影，他更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或者他甚至就当网红，他可以弄个节目，也可以红得更快，赚更多。
对
对，所以怎么样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包含除了编剧之外演员。对对，那现在当然台湾有国立的戏曲的学校，不断的在栽培人才，
没错。
可是他们栽培毕业了之后，他们怎么样到业界去，然后有好的发展，可以赚得饱，
吃得饱，
吃得饱，对对对。然后呢，再来就是，怎么样他是有前瞻性，他可以有未来，看得见未来，对对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国家其实像传艺中心，它有非常多的计划，对，像什么开枝散叶
计划，我想说那天有查到有几个计划，
是是是，
然后想说这些计划在干什么呢？
对对对，
我也蛮好奇的。那像老师这个开枝散叶计划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就是政府出钱。然后他除了出钱之外，他还有专家学者来作为一个顾问，对，帮助台湾呢很多的团队，他们可以去申请这个计划，然后呢他们有青年的演员就可以去帮他们安排课程，
对
对，甚至呢帮他们排戏，对，然后这样其实就是最具体的去做一个传承，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是，
可是我们也要提供足够的修行的内容吧。
对对 对
上山总是还是要有课程。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那像是我觉得师徒制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是，
因为像也不是每一个人他出来就是社会之后，他就可以马上接触到唐美云老师政府提供这样子的一些计划，有时候也是可以让这些传承啊，我觉得有时候长辈朋友的这些分享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才会了解说这个传统文化到底有多感动。
对对对，像现在像唐美云歌仔戏团里面的小咪老师，就是你看那个很厉害的阿斗，对，就能唱能演甚至跳舞都难不倒他，
真的，
他现在也收了一身，然后就是在传承那个歌仔戏里面丑角撒灰的艺术，他真的是一字一句一个动作在带他们，在雕他们，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
其实我觉得不用讲说只有传统艺术在做这件事，其实现在有很多啊，很多大家就想说，像是武打戏是不是也渐渐开始人才凋零？你就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他们都会有专门去养一批，就是去训练这一批新兴的这些影视的人才。
是，
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传统戏剧其实也是很需要这样做人才的培养。
是是是。
那我很好奇的是，大家都知道做艺术嘛，也要吃得下去饭，就是我们不能做到饿死嘛，
对
对
对。
那像是剧团他们营运的方面来说啊，他们会比如说经费啊，或者是他们会去如何去筹措呢？
那首先当然就是政府的一个支持，就是他们可以去申请补助。那像唐团现在呢，就是台湾的品牌团队，所以等于台湾其实每年像目前有六个品牌团队，例如说朱宗庆打击乐团，云门舞集，那像唐团、明华园都在其中，那其实政府就会有一定额度的支持，那可是你光靠这个支持，老实说你要经营剧团，你要制作一个很高规格的戏其实是不够的， 对，所以你必须还要有民间单位也许愿意赞助你支持你。那再来其实更多的是像唐美云老师以前他必须去演电视剧来 赚钱养团。
哇，
对对对对，
我常常都觉得这些资深的这些不管是剧团的前辈还
是
他们真的都是用爱在支持这个产业。
是是是，其实的确就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其实你要走这一个行业就是真的你得很有爱。
嗯，
对，没错。
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说，哎，其实，有提供经费补助嘛？嗯、经费补助很多时候，也是来自大家的纳税钱嘛。
是，
我们总是跟大家讲一下纳税钱用在哪里了。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为了协助这些传统的戏曲、传统的音乐、传统舞蹈的推广跟传承哦。政府有针对创作、展演、保存、传习、出版、调查研究、学术探讨，还有国际交流八个面向来提供一些经费的补助哦、
嗯。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就讲到啊，唱腔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或者好，不要讲年轻人好了，我就会觉得说，哎，现在很多人都听不懂这种比如说京腔了、
嗯。
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会用，那为什么还要保存？
嗯，其实我以前也有朋友就说，他觉得戏曲如果有一天消失了，他觉得也没什么损失。对，也有朋友这样讲。那其实就我自己个人，我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我们要很积极啊，我们要去保存啊，然后不要让它消失灭亡啊。那当然我后来其实就比较看得开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各种的艺术、
嗯、
对，其实它一定有一个生灭的过程，就是它一定从发展起来、嗯、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兴盛受欢迎，然后慢慢的没落，最后有可能会消失。那当然有一些艺术它会转型、嗯、
对，
然后继续的存在着。对，所以其实看过了一些艺术史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自然的，那只是说你现在这个剧种它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那我们怎么样借由我们自己的一个努力，然后号召更多的人愿意来欣赏它、
嗯、
然后愿意关注它，那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功课。对，嗯，
没错，就是它还在一个还没有凋零嘛。
是是是，
在凋零之前我们都还有事情可以去努力，
还大有可为、嗯、那当然回到一个文化的一个角度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多样性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说有一天当我们的台湾呢要举办一个可能一个大型的晚会好了，
嗯，
结果你能够唱的歌可能都是也许是目前的流行歌或者是国外的歌曲、
嗯、
对，但是你们就是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性的一些表演、
嗯、
就像原住民的歌舞，对，或者是你说客家歌谣，那你说台语的我们可以说是歌仔戏好了、
嗯、
或者甚至南管的音乐，非常优美古雅的音乐，这些东西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是有距离的、
嗯、
但是其实它现在是能够经过一些特别的处理，它也能够有机会跟流行文化跟现代人能够更拉近距离。
嗯，
是是是、
嗯、老师这样讲就让我想到其实像我们过去徐佳莹有一首歌嘛，
对对对，
就把这个新卡北北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没错，
然后这样子的传唱反而会让大家觉得说哇哦，原来其实我们过去我们应该说啊，不能说过去啦，就我们一直怀有的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很值得被大家看见的。
是是是，那像现在其实我发现有很多的客家的那个新的流行音乐，
嗯，
你就会发觉哦，听起来也是很美。
对
对对对，就它的那个独特的语言本身的美感就融入到音乐当中了。对，所以我真的自己也非常期待，就是未来有更多人真的用闽南语来做创作。
嗯
嗯嗯嗯嗯，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们讲到语言嘛，
是
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文化的传承跟语言息息相关啦、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台语消失的时候，你进到庙会的文化，就是个宫庙文化的时候，
是
诶，大家在收金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讲什么
就讲国语
对所以就 是回过头来就发现说，哎，好像语言不见了，有一些文化它可能也会跟着不见了，或者是可能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啦。但大家知道我们的官方语言有哪些吗？老师知道吗？
官方语言，这个听你说。
其实我们国家语言发展法里面有规定到哦，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跟手语，台湾手语都是国家的语言哦，这就意味着是说，不管你是国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还是手语，通通都是我们的国家语言哦。
是是。
再来就是说呢，其实歌仔戏啦，其实是台湾民众普遍都认为说是土生土长这个剧种。
是。
那它经历了不同的政权或者是政策的这个阻挠啊，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少讲台语了，然后也这个语言也开始面临一些濒危的境况哦。
是。
不过呢，真的就像老师讲的，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各种的文化形式，流行啊，或者是歌仔戏啊，或者是呢各种的方式文化啦，就是一些文化展演的各种形式，然后呢去把大家凝聚民族意识的这个文化保存呢发扬光大，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深具人权的价值。
是是是。
再来，传统戏曲好像都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剧目，对不对？
对，很多，非常多。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基础下还可以创新吗？比如说会不会你写了一个很前卫的一个东西在里面的时候，唐老师突然说
其实唐老师的心脏是非常强壮的所以呢我跟他合作这十几年，对，那每次呢他问说建兴我们要送案了，你有没有什么故事，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有一个 idea，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故事，那讲一讲，例如说之前有讲过希腊神话的故事，那也有讲过就是我们来演一个来探讨就是父母怎么接受同志的儿女，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当然还有我跟他说，老师我们来改编一下日本的名著源氏物语，对，那唐老师全部都接受
哇，老师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对对对
那你有被老师敲打过吗？比如说这个不适合啦。
没有你看他去年演武则天， 他明明唱小生呢都是演男性角色，然后你看他就 跑去演武则天
那我很好奇，像歌仔戏里面的角色啊，
是
有一定固定说这个只能给男生演，或是这一定只能给女生演吗？
其实戏曲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它有行当之分，就是我们常听到生旦净丑，
对
对对，那这个是行当，这个行当是指角色，就是剧中的人物的一个分类。对，例如说年轻的男性呢，在剧中我们就会用小生这个行当来演，但是很有趣的是小生这个行当男生跟女生演员都可以演对，所以像唐美云老师就是女小生对，那当有一天唐老师这个女小生呢她要去演女性的角色，例如说武则天的时候其实她反而是反串对，他因为他的行当已经规定好了对对，那歌仔戏的行当比较活，所以像小咪老师他很厉害他生旦丑老的少的小朋友 他全部都能演，
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对对，
因为我自己就是进到剧场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家要知道演年轻人跟老人家声音不会是一样的，可是老师可以突然今天说然后呢下一秒就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例如说就是我们这次卧龙里面例如说小咪老师他演中年的那个阿斗就后主阿斗 对，那他现在是中年人，所以以恭维刘爱安呢，可是当他回忆起当初跟诸葛亮说话的过程的时候，凶呼他马上要变回
一个塞奶的语气
就塞奶对对对，这是瞬间转换，那当他回忆完之后回到现实，他的声音跟状态又回到了中年人。
哇，老师写的剧一定很难演，因为一下要演小朋友一下要演他们一定都觉得说哎， 拿到老师的剧本的时候，先看一下我这次要演要演到底几个年龄层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唐老师、小明老师、秀宁老师，他们每次都说，就是我都在出考题，所以拿到剧本就会看啊，我这次要干嘛？
真的。然后可是我觉得像是这些创新啊，有没有一个界限？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做比如说我们写了各种的词嘛，对不对？
是。
可是比如说还是。像是要去遵守一些音律，对不对？那这一块要怎么样子？比如说你一开始还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的时候，要怎么去了解这件事呢？
首先其实一定要做功课。
嗯，
但是做功课，就我的过程来说，我是从国高中时候开始一直看戏，所以看戏看多了之后，你会抓到某些就是故事述说的某些规律。对，那包含后来开始学唱戏，你就会发现诶，唱词有它的格律，例如说四句，每句几个字，那每一句要押韵，对对对，这样的一个规则。那可是其实我觉得创作呢，它是你懂这些规则，你也遵守这些规则，但是你不被这些规则绑住。所以当我今天呢，我写到某一个情绪，我觉得我不要被这个七字句给束缚住，我就可以写长短句，我可以让它像新诗，甚至我让它像散文，但是我还是让它可以上韵。对，那其实这样的东西当它在述说的时候，它会跑出一个新的质感。那对于观众，对于音乐设计来说，对观众来说，它会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跟以前那种很制式很规整的唱词不一样，对音乐设计来说，它迫使它必须要重新去编一些旋律，或者它要去改造原本固有的那一些曲调，所以很自然的戏曲它就会生长出一些新的样态出来。
像我们有一些有形嘛，无形啊，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好像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的保存其实不是为了守旧，对不对？就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就是要保存文化，保存文化，可是就会觉得说啊，传统艺术它传统到某一天它可能就过时了啊。
是是，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就是守旧跟创新之间的这个这个界限吗？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戏曲哦，其实各个领域永远都在面对着传统跟创新。因为现在的创新再过一段日子它就变传统了。对，所以其实人是不断在往前走，这个世界不断在变化。对，那我以我们这一次今年的新戏卧龙永远的比日这出戏来举例好了。其实这出戏里面它演的是三国的故事，那其实戏曲本来就有非常多三国戏。对，那有非常多大家熟知的人物跟剧情桥段，但是在我们现在2023年台湾的一个创作团队，你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故事题材，就变成说你要找到新的切入点。举例来说主角是诸葛亮，
对，
那你怎么来说这个人物呢？你就从他的儿子诸葛瞻，然后从后主阿斗的角度来回望诸葛亮的生命轨迹，所以很自然就找到一个从儿子的角度看父亲，然后这样的新的角度其实让非常多的观众包含年轻人，他们会惊讶说，哇，我本来想说三国的故事就那样打打杀杀权谋，对，结果呢到入场之后发现他居然又笑又哭，感动到不行。
对
对，因为这个故事我们找到的切入点是它能够产生共鸣的。对我来说，创新不是说你去搞一些光怪陆离的你只是把投影做得很漂亮，很醒目，
虽然昨天的投影很漂亮，
是真的很漂亮，对，或者说你只是把音乐加入了很多不同的乐器，对，或者说你把服装做得很华丽，我觉得那不是，那只是外在的。真正的核心还是你说这个故事他想探讨什么，他传达的东西是不是符合我们现代人正在面对的一些难题，或者是符合我们现在人真正会感同身受的内容。
对，像我昨天有一段打到我的点，老师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呢在讲两个儿子在讲话的时候，就说我们都不想要当英雄的后代。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反而最打到我。可是我觉得戏曲或者是戏剧里面最有趣的点，就是每一个人触动到的地方都不一样。就像最后一段，可能两父跟子在某一个时空中有一个机会可以对话的时候，我后面那一整排的人哭到不能自己，我就想说，是我太冷血了吗？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可爱啦，现场的那个感觉，不管是观众回馈出来的，或者是大家真切从剧本编剧，然后一路到演出，到各个的技术技巧的这些综合起来，给大家的这种震撼感，我觉得这就是创新的感觉。这种创新是我昨天在那个剧场里就觉得好时尚哦。
对，所以其实。因为一般大众真的对歌仔戏啊，对这些戏曲，它有太多的刻板印象了。但是其实真的，戏曲是不断在前进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有时候如果抛除了某些成见，你真的就进去感受一回，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
没错，这是真的。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有一个感触，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有形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哦？因为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也思考了好久，直到我在一篇算是论文里面，
是
他有讨论到是说，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有自己的根，那这个根又是一个民族的底气。我们如果说啊，我们民族有好好传承自己的文化，
是
我们就会在面临外来的一些文化跟你一起竞争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对，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我们可以碰撞出新的火花，而不是好像就被殖民掉了，就不见了，没有了一样。那当然这就是老师刚刚前面也讲到的，我们可以一直去透过这种不同的文化，然后去产生更多的文化的多样性。
是是是，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全球人的资产。
没错没错。是，
哇，今天非常谢谢陈建兴老师跟我们分享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察，还有您的分享哦。也真的就是鼓励大家尝试一次进到剧场里面，给自己也给传统艺术一个机会哦。
是是，
相信呢大家都会感受到这种魅力所在。
是，
好的，人权搜查课我们就和大家说拜拜咯。拜
拜拜。